欢迎大家留下来参加我们的第二场游击会，我们准备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好，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约翰福音的第十章，好，从22节开始。在耶路撒冷有修殿，也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你说的前往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
我们先读到，
我们刚才看到的这段经文，耶稣基督在节期来教导人，他所教导的，听到他这段教导的会众，可不只是他的门徒，那些信靠他的人，那些跟随他的人，也包括他的敌人。所以我们看到后面是听到他的教导，犹太人拿起石头来要打他。神所拆开的救主，把得救的道路，把罪人得到神赦免的方式交给他们，但这些人，这些完整的人，这些悖逆的人，这些充满怀疑跟蔑视的人，他们不止拒绝主耶稣，他们也同样因着自己的故意的错过了神恩典的祝福。虽然一方面我们看到是主耶稣在教导他的拯救，他要赐下这新的生命，犹太人拒绝他，好像犹太人他们有自己的选择，他们蔑视轻视主耶稣，但其实也恰恰正是借着这样的机会，主耶稣也在让眼前的人，让听到他福音的人，也让今天读到这段经文的我们明白，当我们拒绝他的时候，当我们听到主耶稣基督信息的时候，我们不信他，我们要失去的是神多么丰富和珍贵的祝福。神的信息，特别是拯救我们这些罪人灵魂的福音的信息，是不能轻视的。在经文记载的这段时间，在他在地上这段经历，他依然也向这些恶人，甚至这些不信他的人来宣讲他拯救的真理。同样，今天神的福音也继续的向悖逆的我们宣讲，我们也是一次又一次听到了神的话语，我们可能还在怀疑，还在犹豫，还在不信他，还没有真正的来跟随他，完全交托给他。所以今天这段话也在提醒我们，如果我们继续的不信，我们也像犹太人那样还在拒绝他，甚至还要拿起石头来打他，还在质问他，我们也要明白我们将失去的是什么。那些依然拿着主世界的观点去衡量基督话的人，那些没有抓住主耶稣基督让他轻易离开的人，甚至拿石头打他让他离开的人，他们将错过的将是属灵上不可估量的宝藏，失去的将是主耶稣基督所要赐下的何等宝贵的永生的生命。今天的主题是中间那句说，主耶稣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主说赐给他们永生，那些跟随他的人，这意味着我们没有永生，不然他就不需要赐给我们。我们是因着自己犯罪失去了永生，我们不但是在始祖亚当的犯罪里堕落了，我们也因着自己生下来我们亲手所犯的罪堕落，离开了神的保守之中。所以我们不仅是要被神的律法定罪，我们在属灵上就是已经死了，因为圣洁公义的神要按照律法给我们定罪，但基督来了，他替我们承受了罪所要受的刑罚，他为我们买来了白白的赦免， 而当我们来到他那里，按照他所启示的拯救真理和道路，我们来到他那里祈求赦免跟拯救的时候，他就会按照他的应许来赦免我们，神的审判就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他不止不定我们的罪，还替我们承受了罪的刑罚。所以主耶稣不仅饶恕了我们本该被律法夺走的生命，还赐给了我们从来没有享受过的新的生命，那就是属灵的生命。所以以弗所书说，他们死在罪恶过犯罪恶当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是基督让我们活过来。我们在属灵上已经死了，所以神子他在罪人身上的工作不只是像医生医治病人，他甚至是在行神迹，把属灵上已经死了的我们从坟墓里拉出来，真正的复活。哪怕是在今天，神所拯救的属他的子民也都曾经跟其他人一样，曾经是在罪中死去的。我们因着罪，我们在神面前是完全可憎的，卑微的，我们没有属灵的生命，是神，是主耶稣使我们在神面前活着。我们没有，是他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说神的拯救救恩是神白白的恩赐，他赐给我们的礼物。因为我们靠着自己，我们不可能获得生命，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我们配得的就只有死亡。所以我们永远不会看到在圣经上记载着神要赐下不必要的神迹，不必要的拯救。如果一件事能正常自然发生，神就不会过多的干预。但灵魂的拯救正是我们靠着自己完全做不到的，必须是神他自己的神迹。因为如果我们能拯救自己，神就不需要来拯救我们。如果我们在灵里死去的灵魂能靠自己活过来，主耶稣基督就不用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替我们舍命。我们看到的约翰福音，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从天上来，他替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为我们挪去一切的拦阻，我们今天才能坐在这里，还在停留在他的话语当中。他也应许每一个来寻求他的人，他都赐下那拯救，来帮助我们踏上那通往天国、通往荣耀、通往不朽的道路。若不是靠着他，没有人可以见神的国。所以对于神的拯救来说，如果人所做的能在里面产生哪怕是一点点作用，那永生拯救就不是主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他的特殊的恩典。而圣经告诉我们，救恩正是要把人所做的、人的能力完全的排除在外，唯独是神的恩典掌权。所以永生从来不是神的任何一个子民用自己的功劳换来的，用自己的学识、用自己来各种的功德换，而是神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说，承诺从来不是多余，神的应许也必须一定是必要的。所以他说他要赐给我们永生，还要让他们永不灭亡。那意味着就是如果不是他的保守，我们可能会灭亡。我们属灵的生命的危险是实实在在的，我们不认识他，我们就要等待地狱的烈火的焚烧。如果没有基督，每个人都会灭亡，永远的灭亡。因为罪使我们成为公义之神的愤怒的承受者，除非基督拯救我们，所以灵魂都会灭亡。除非圣灵继续的带领我们，除非神继续的供应我们每天的生命，否则没有人属灵的生命能够继续的活着。之所以说永生是神的应许，他的恩典，是因为罪人自己根本不可能生成永生的生命，我们甚至靠着自己都不会生出来主动寻求神的意念。没有神的恩典，我们都处于神对于罪的恐惧当中。而当我们来到神的应许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是信实的，所以我们不会害怕。因为如果我们真的在基督里，我们就有安全的保证。他今天也借着他的话语给我们那样的保证，他要赐给他们永生，他们就永不灭亡。好，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唱一首赞美诗，第71首。 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的十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
二十五到二十八。
好，开始之前，我们还是我们找到来的时候念起来吧，想其他的事情交代他的事情。好，我们从二十五节开始。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所以听到神的话语，他们都听见了，但是厌恶会分成两类的。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也跟着我，那些真正寻求神的人，主耶稣把他们比作是属他的羊，也正是他所拣选的，他要拯救的人。我们都是神所造的，我们没有办法获知谁在神拣选的名单里，我们也无法鉴察人心，我们也不知道生烟的人神是如何的带领。但是在这里，主耶稣给了每一只属于他的羊有这样一个标记，就是人可以通过什么来认识神的子民。这个标记就是听他的声音也跟着他，就是听基督的教导然后跟随他，听主所喜悦的这些人。但是我们知道，因着自己的罪，我们心里满是骄傲，满是悖逆，我们没办法靠着自己来行出神的教导。所以当一个罪人，一个被神拯救的人，之所以能如此行，能愿意听基督的教导来跟随他，首先是要借着神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首先要相信他，相信他说的话，然后我们才能因着信靠，因着爱来顺服他的教导，行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只有当我们被神的灵所引导，我们开始真的相信神，相信他是从神来的，他是神的独生爱子，他来到世间就是为了拯救我们，我们才会发自内心的想要了解他到底说了什么，什么是他的教导。如果我们不信的话，我们听一百遍也没有用，因为不是我们发自真心想要知道的，我们可能每次听的时候都会觉得是在浪费时间，甚至昏昏欲睡，因为不是我们关心的内容。但是当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相信他是那位神，他是来拯救我们的，那我们自然会产生那样的好奇，那样的关注，觉得那样的重要。就像今天下午我们所听到的，我们知道明白自己属灵的需求，我们才会来认真听他教导的事。神的福音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本来都是不认识神的，我们都犯了罪，但是他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已经成为我们的赎罪者，凡信他的就必得永生。当我们借着神所赐给每一个属他之人的信心，相信神自己的见证，相信神的儿子，相信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得救了，我们就会成为被神所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所以我们会爱自己曾经所憎恨的，得救的人就会开始爱听神的话语，神的教导，愿意与神亲近，向他祷告，向他祈求。我们愿意参与一切属神的，我们愿意赞美他，同时我们也会开始讨厌憎恨自己曾经所爱的那些属世界的，那些引导我们堕落犯罪的，那些让我们远离神和永生的。这是我们里面有真的属灵生命的标志。所以重生得救之人相信自己不认识神之前，我们所否认的，所抵挡的神的召唤，我们身边兄弟姐妹的帮助和他们的见证，而我们放弃了，我们不再坚信自己之前所坚守的属世界的满足，我们要靠着自己的努力善行等等， 我们是被神所彻底改变了，我们相信福音的真理，而这个改变也真真实实的发生在每一个神所拯救的人的心中，他们的口中和他们的生命中。所以这一切都是圣灵的工作。得救的人不是通过他人的见证知道，不只是通过神的教导、神的见证知道，而是有自己生命的见证。我们里面有重生得救的属灵的生命，因此我们灵里会想平安和喜乐，会遵循神的呼召，对人寻求基督的赦免，借着基督已经成就的救恩，我们可以得以卸下了我们心中对罪的刑罚的恐惧，神在我们里面所成就的内心的平安，这些都会变成我们里面的见证。而神的拯救让我们整个灵魂充满了感恩和喜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已经被主的宝血所洗净了，所以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赞美诗一样，我们希望我们都能来听这位牧人的声音，求神来帮助我们来领受他所传讲的神的真理，然后靠着他的恩典，无论他走到哪里我们都跟随他，就像羊跟随牧人一样。哪怕我们也都曾经身陷罪中无法自拔，我们甚至感到绝望，我们当我们被圣灵的光照，我们开始惧怕神的律法，我们对罪的刑罚惶惶不可终日，我们心里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平安，甚至在绝望的等死。我们虽然经历了这些，但是当我们听到主耶稣基督对我们说他赦免了我们的罪，他赐给我们永生，我们就不再怀疑。哪怕身边的人，我们周围的人还会持怀疑的态度，甚至可能嘲笑我们所信的，但是我们就可以像在约翰福音九章里边主所医治的瞎眼的病人一样，可以站出来为他做见证，说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我能看见。随着我们越来越学习神的话语，我们越来越信靠救主，我们也会经历我们的祷告都能回应，我们在患难中寻求神的时候，他替我们摆脱了患难，把挪去危险，或者他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足够来承受来经历这些。往回看的时候，我们也能看到神在我们生命中所一步一步的带领，他甚至利用我们所经历的哪怕是苦难和病痛，也在为我们属灵的益处服务。所以这是属他的羊，跟随他，听他的话。而另外这些人，他们也听到了神的教导，但是他们不信。我们也都听见了神的教导，我们是不是相信了？可怕的是，有的时候人会假装出来自己相信，但是这样的相信是廉价的，是经不起推敲的，经不起验证的。有些人会说，哦，你们信我也信，但是你们信什么，身边的人信什么，他却完全的不知道。这样的信不会拯救我们的灵魂，因为这样有些人口里声声的相信，他根本就不存在，不然的话他们的言行举止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所以我们需要问问自己，我们真的相信神的愤怒就藏在自己身上吗？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现在脚边有一只蛇，毒蛇，我们马上可能就跳起来逃跑，即便可能身边的人跟我们说那是条假蛇，它不会动，你也是先逃跑再说。而如果我们相信，真的相信神所启示的罪已经所摧毁了我们的灵魂，神的愤怒就在我们头上，我们可能下一秒就在这地上没有生命了，我们就不再会漫不经心的寻求神，再等待下一次来听到的机会。而我们如果我们相信主耶稣来到世间是为了拯救罪人，我们相信他也能拯救我们自己，那我们就会马上来到他的脚下来祈求。当我们相信神的见证，我们就不用我们身边的人来鼓励我们，来劝告我们，来带领我们来寻求救助，因为求生的本能会引导我们，让我们更加迫切起来，来起身，来抓住每一次来到神面前的机会，我们全力以赴的奔向救主，因为按照他的应许，他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来拯救的白白的恩典。而不信的人，不信神儿子的人，他们没有属灵的生命，神的判词已经记载了，这样的人他们要承受着永恒的刑罚， 而这些人的悲惨的结局不是说神的应许没有实现，而是因为他们不信，他们表现的不信也恰恰证明了他们不是属神的羊，他们不是神所拣选的。可能此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有生命，我们甚至还有安全温饱，我们暂时免于灾难。但按照神的律法，我们永生的生命已经被定罪了。我们纵然肉体活着，在神律法的之下，我们属灵生命已经死了。而且那些没有属灵生命的人，不会关心自己灵魂的状况，关心自己灵魂的需要，也不会珍惜神所赐下的教导，我们所听到的属灵的灵粮。甚至不信的人生活就没有神意，不向神祷告，也不与神亲近，因此也就不会有永生。所以他们灵里没有那属天的喜乐，他们也见不到神的面。所以这样的人也不相信主耶稣会拯救自己，他们也从未顺服神的教导。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罪人不可能一方面在否认神的见证，不相信神，一方面还能从神那里得到拯救，得到生命。因为不信靠神的人就是把神当作说谎的，他们里面良心的光照已经慢慢的熄灭了，他们不顾圣灵的带领，他们宁愿选择今世的享乐，也胜过于在天上的永远与神同在的平安。其实这样的人属灵上是瞎眼，他们看不到神的父生爱子的荣耀，他们也看不到在主里面的救恩，所以他们里面没有属灵的生命。等待这些人的永远是地狱永远的痛苦跟哀嚎。所以哪怕是听到了神的教导，依然有些人不信，而这样的故意的不信也恰恰证明他们不是属于主的羊。而对于主的羊，神的祝福跟应许是第28节，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又赐给他们永生，所以这是主的祝福。但永生跟存在是截然不同的东西。按照结局，所有的人都永远存在，只不过其中的一部分人对于永生一无所知，他们是住在永远的死亡里面。而在神的应许当中，永生代表着与神同在，代表着永恒，代表着美好幸福。我们在地上也能看到神所造的万物里面，那些死的东西，那些石头，那些土，它们跟植物有区别，植物是能自己生长，它们有植物的生命。但植物跟动物也有区别，植物没有动物的那样的生命，但动物也达不到人的完全的智力的水平，无法理解人的智慧，人所创造出来的科技艺术的事。而在我们的生命之上还有更美好的，就是神所赐下的属灵的生命。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神所拯救的儿女，那些被神所新造的人，他们明白，因为属灵的生命不是我们诞生下来那一天就自然而然属于我们每个人的。就像这就经文告诉的，属灵的生命是主耶稣基督赐给他所拯救的人，他所拣选的人。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的45节，我经上也是这样记得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过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他的后代也都是如此。而末后的亚当使人活过来的灵，所以除非我们被造得像末后的亚当，像神自己的样式，否则我们对于属灵的生命会一无所知。因为主耶稣基督赐给他的子民的生命就是属灵的生命，所以那些有属灵生命的人，他们很难向别人解释，来说清楚什么是属灵的生命，或者我们单单听别人分享，我们就完全能明白什么叫属灵的生命。因为这生命是神赐给他的子民，这生命甚至是有神的样式， 是被神所祝福所高升的。在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的第三节，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的第三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跟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又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得救之人不是成为神，而是我们领受了神的恩赐，能够与神同在，影响平安喜乐。我们爱是因为神是爱，我们求他洁净，因为神是洁净的圣洁的。我们行善是因为神本身是良善的，我们脱离了属世界的，而依靠神，我们能行出神所喜悦的。亚当是因着罪而失去了神起初创造他们里面神的形象，而基督恢复并给赐予我们本来因着犯罪而失去的神荣耀的生命。在伊甸园里面，神告诫他所创造的始祖说，唯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分辨善恶的果子，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当他们违背神的命令的时候，他们属灵的生命就已经死了。而耶稣基督是将按照他的应许，他将生命赐给每一个相信他的灵魂。这就是刚才那段说，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而得救之人，因为我们有了神所赐给的属灵的生命，我们哪怕在地上也好像在天国一般，因为我们有神的同在，也正是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被神所复活的生命，我们以同样的生命会在天国与神相聚，直到永远。所以基督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指的也是这样。因为我们中间没有人能以肉体的有限制的有缺陷的身体来进入天国，而只有神拯救我们，赐给我们属灵的生命，并且靠着圣灵的带领帮助我们不断成圣，我们才能得以进入天国。而能进入天国的人都是在基督里被新造的。也正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引导我们走那通往天国的道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的内住，让我们懂得常常来审查自己，悔改归向主，使我们信靠基督的我们属灵的生命，也就是要将我们带进入天国的圣灵。所以人如果没有在灵里被重生，就没有可能进入神的国。所以罪人不可能凭着世界上的知识学识就能理解属灵的生命，因为这完完全全是神的大能，唯独那位全能独一的真神才能创造并赐予的生命。而得救之人完全是神在基督里的新的创造。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的第二节，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的第二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凡像他有个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所以这也表明主耶稣基督是通过圣灵的工作来赐给我们他的保守，来带领我们不断的成圣，只等到在天国与他团聚。而神所赐的永生，这永远就是没有尽头，不会终止。如果基督将神的生命赐给一个人，这生命就不可能被夺走，也不会死去。所以不会有人说今天他被神拯救了，明天他还是魔鬼的孩子。所以如果有人说我曾经有过属灵生命，现在没有了，那么多半他就从来没有过。所以当主说我要赐给他们永生的时候，他不是要赐给我们让我们永远的存在，因为在地狱里承受永恒的刑罚也是一种存在。他要赐给我们凡信靠他的人是在天国的与他同在的，享受那荣耀的永恒的圣洁的幸福的生活。而在地狱中的存在永远的存在就是诅咒，是神的刑罚。而且主说他我赐给他们永生，所以生命是从他来的，所以我们是向他来祈求。 求他赐留，而且他也不是说我要给，或者当你们完成了什么事情之后我再给，而是说我给他们永生。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信靠他，我们现在就有永生。在我们生命的终点，我们要不然已经得到了永生，要不然依旧仍然在死亡当中。而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结局是可怕的。他如果神已经赐给了我们永生，我们就不再害怕神的刑罚、末日的审判以及地狱中对于罪的祸福，也不害怕这世界上的诱惑，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永恒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每天的看顾跟力量都来自于他。我们知道这生命是神所赐给他的，白白的赐给他的每一个子民，而且他说赐给他们永生，而且他们永不灭亡。随着我们对于神的真理越来越认识，我们越来越信靠他，我们里面的一些可能之前所建构的这个世界上的知识跟观念可能慢慢会消亡。我们可能曾经的一些让我们肉体上的满足、舒适、欢乐会慢慢的消失。我们也可能在这地上经历这样的病痛磨难，但是属灵的生命、神的祝福跟保守永远不会灭亡。哪怕就像我们读到的约伯记里面，哪怕失去了全部，失去了我们的家庭财产甚至是健康，但是依然我们有神的保守，他所赐给我们的永生，我们的生命永远不会灭亡。可能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我们靠着什么能度过我们眼前的困难，但神的应许让我们相信从头到尾神都在看顾着，这都是他的保守跟他的作为。也许我们可能在我们毫无防范的地方我们受过魔鬼的袭击，我们可能还在被各样的诱惑所困扰，但是我们今天所听到的神的应许是，如果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是他的羊，我们跟随他，我们听他的话，我们就永远不会灭亡。否则神就是失信的，神就是说谎的。那我们知道神的应许必定的成就，所以每一个来到他面前来在他里面安息的灵魂都是安全的，而且是永远安全的。所以他说他们永不灭亡。而且让我们更加放心的是，他之所以说永不灭亡，是因为我们是在他的手里，每一个神的子民都在他的手里，他大能的手里，他的手是那样一个值得敬畏的地方，也是他充满保守跟爱的地方，也是他充满力量的地方，他有更多要赐给我们属灵宝藏的宝藏的地方。就好像羊在牧羊人的手中，我们也在基督的手中，正因为我们在他的手中，所以有着他的保守，我们永不灭亡。好，最后半句我说我们今天的结束，他说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神为什么要说这句话？那就是意味着有人想把我们从他手里夺去，不然他不会赐下这样没有必要的应许跟保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在受着一些错误的教义，那些不是来自于神的话语的误导。我们身边还是有各种各样的逼迫我们的人，他们用着各样的方式来威胁恐吓神的圣徒。我们身边还有那些诡计多端的人，他们用各样的诱惑跟试探来想要把我们带走。神的子民一定会有众多的敌人，因为我们本身自己也曾落在魔鬼的手中，我们甚至甘愿成为他的奴仆。每一个神所拯救的人，我们知道这一切，我们愿意承认这一切，我们甚至之前就经历过这些。只有那些自以为是的人，他们才会说没关系，我没有问题，我能坚持来到神的话语当中，我每天都在读经，我不会有各样的问题和隐患。当然我们留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来听他的话语，这本身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夸耀这件事，让我们安心的是这些外在的事情， 我们所做的事情而不是神的话，那只能证明我们还不认识自己，也不认识神。所以神借着路加福音的一个比喻来教导我们。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的第九节，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的第九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说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把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我们所依靠的到底是什么？是我们外在的行为能让我们得安身吗？所以我们看到神反倒说这个税吏甚至不敢那么来到神的面前那样大声祷告的人，但是他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他需要神的拯救，他知道只有靠着神，靠着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神反倒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就升高，这人回家比那人早算为义了。所以认罪才是蒙福的标志，我们知道自己属灵的生命有这样的危险，才是我们开始寻求神祈求神保守的开始。而那些说自己没有罪，自己很坚强，这样的人神的真理就不在他心里了。所以我们看到那些饥渴慕义的，那些怀着破碎战警的心来到神的十字架前来祈求的人，他们会得到神的应许。而且我们回到那个今天的经文，最后神说谁也不能从我父里把他们夺去，甚至有的解经书说希腊文里是没有人这个词的，就是不只是任何人，地上的人，甚至包括我们属灵的敌人魔鬼，也包含这个世界上各种的诱惑试探，这些事情哪怕我们经历的肉体的病痛折磨，这些所有这些什么都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不论是现在还是未来的事情都不能。我们任何想象出来的事情人事物什么，没有什么能从基督的手里把属他的子民他所拯救的人夺去的，任何人都不可能通过他们的阴谋使我被神所拯救的人不再是神的儿女了，不再是他的宝贝，不再是他所保护的。所以如果我们信靠他，神的应许在这里，他会保守我们脱离一切的邪恶。当我们懂得靠着他，我们活在他的话语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地上过他所喜悦的生活，他会带领我们安稳的到达天家。这是神所托的应许，坚实的信靠的应许。我们其实无法相信我人，哪怕是我们身边的人，我们也能看到那些有能力的那些优秀的人，他们有时候也会远离神的真理，也会行出一些在神眼里看为恶的事情来。但如果我们信靠基督，我们有他的应许在这里，甚至我们来信靠他不是增加了我们进入天国的机会，而是来自神有着确定的应许，他会拯救我们，他会带我们回到天家。而如果我们把我们所有的重担，我们的软弱都放在他的身上，他就会保护我们。所以腓立比书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相信主耶稣基督得救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自己说过信而受洗的必定得救，还借着各种各样的话语来不断的提醒我们，来教导我们。而且靠着神，也唯有靠着神，我们才能免于犯罪。我们靠着自己，我们没有这样的把握，也只有靠着神，我们才能在他的圣洁和大能中得到保守。虽然我们每天我们都在为自己的软弱犯罪不完美而悲哀， 让我们能感受到我们里面有神所赐下的新的生命，而且新的生命来帮助我们。虽然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不完美，但因为这新的生命，我们会盼望自己更加的圣洁。而这样的盼望，这样渴慕神的圣洁，也是我们里面有属灵生命的标志。而这样的盼望，这样的祈求，不断的生长，直到圣灵的力量来控制住我们里面的罪的邪恶的那一天，我们这属世界的身体就完全被神所拯救，我们里面有新的生命，我们摆脱了我们属肉体的属欲的这样的限制，我们得以在基督里被神所重生，我们得以不断的成圣，我们可以等待神接我们回天家的日子。而这样被神的宝血所洁净的，我们披着他的义袍，也适合那新的更高更美好的属灵的生命居住其中。我们得以从一切的罪中解脱出来，成为基督应许的见证。那些在他里面得安息的人，我们有永生的生命，而且永远不会灭亡，谁也不能从他手里把我们夺去。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的第十九节，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的第十九节，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只要基督活着，信靠他的人也就活着，而且是要平安喜乐的活着，而且是要永远的活着。我们要得救的人要享受这样的永生，神所赐给我们的永生，永远与他同在的永生。”而且我们要永远在他里面，我们与他合一，没有人能从他的手里把我们夺取。而福音的真理，我们今天所听到的神的教导，为我们这些罪人的灵魂打开了通往那永生的大门。我们找到了那条通往永生的道路，那道路就是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他为我们受苦所成就的救恩。所以如果我们相信他的话，我们就能认识到我们属灵的生命是处在这样的危险当中，只有靠着那位全能的神，我们才能脱离灭亡的道路。我们今天也听到了神应许给每一个信靠他的人那样的平安，那样的保守，他会带领我们安全回到天家，他会救我们脱离那些属灵的仇敌的伤害。所以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生命的终点，我们要不信靠救主，要么就不信。而且从来没有一个人是靠着自己来能来信靠基督的，除非圣灵能带领我们去如此行。而如果我们像孩子般的单单的完全的信靠他，我们就可以安息在他的身上，他就会保守我们，他就会像今天他所赐给我们的应许那样，他会赐给我们永生，让我们永不灭亡。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作为今天的结束。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的第十三节，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的第十三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好，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